我们今天早晨的经文来自以弗所书4:31-32，一切苦毒恼恨愤恼扰闹毁谤并一切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并且我们要看，我们海德堡要利问他主日51问，他第五十一百二十六问说，第五祈求是什么？回答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便是求主按他自己的美意，因基督宝血的缘故，不将我们这可怜罪人的诸多过犯，以及那仍旧粘在我们身上的破败败坏归在我们身上。正如我们在自己心里感觉到了有了他蒙他的恩典的确据，就是立定心志饶恕我们的灵舍一般。两个星期前我们听到了讲到，我们听到讲的是我们悔改，我们饶恕的真正极限是什么。我们看马太福音18章，我们可以看到他要什么样子的饶恕。为了要更好的来展现这个饶恕，如何用神的模式来展现这个饶恕，为了来跟进两个星期前我们的讲道，我们今天来继续的来讲这个饶恕。有很多人有这样的问题，我知道有些人回家我们会讨论饶恕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怎么来用出来这神的模式，神这种神圣的饶恕呢？我们如何才能帮助一个生活在虐待关系中的人呢？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不断的简单的原谅然后继续前行呢？我们如何使公义成为我们饶恕的因素呢？可以怎么使公义成为这饶恕的因素呢？如果这个悔改不是马上的，我需要马上饶恕他吗？我们有这样种种的问题。所以当我们来处理这些更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把这些用出来，把每天用出来。但我们也会每天有的时候遇到十分困难的境遇，十分伤害的境遇，所以今天我们来讲的主题就是饶恕的挑战。我们之前知道了我们饶恕的极限，今天我们来说一下挑战这个饶恕。我们来看它两个点，第一个是它的轮廓，这个饶恕的轮廓是什么样子呢？第二点是它的境况，它的境况所处境况是什么样子呢？我们需要饶恕还是不需要饶恕呢？这个饶恕这个功课是十分复杂的，每一个的饶恕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早晨我们不会来说具体的哪一个情节是多大多小，今天早晨我们是要为了信徒来讲述怎么样饶恕那些得罪他的人，让我们来知道 有一个神的模式的饶恕，在耶稣基督里的饶恕。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他说这是把旧衣旧人脱去，把新人穿上，不要再有苦毒在心里面，这是十分真实的。不要在心中有苦毒，而是以福音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的心变得温和，让我们可以来愿意，让我们来愿意饶恕人，甚至这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保罗在这里，他知道怎么样使用这个饶恕，怎么样运用出来，在基督徒的生命中。如果我们今天早上是不信的人，虽然你们不理解这样神圣的耶稣基督的饶恕，但是你们也不能否认这个美丽的模式，这个饶恕是一个十分美丽的。我们不要在不饶恕的苦毒里面，而是神呼召我们，让我们悔改，让所有人悔改，要活出一个悔改的生活，也要活出一个饶恕别人的生活。我们要今天早晨来祷告，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怎么饶恕人，我们要怎么样效法耶稣基督来饶恕人。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屈膝下拜，来承认我们的罪行，知道我们的不行，让耶稣基督来洁净我们，让我们来悔改。我们今天早晨先来看一下神是如何来饶恕罪人的这么一个轮廓，所以我们可以把神的这个宽恕来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有好几点，我们可以从后面的纸上面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填这些空。第一点，上帝的饶恕是有价值，是价格很高的。神的饶恕是在于他的公义之上的，在他公义上是显现在十字架上的，他把他所有的愤怒倒在耶稣基督身上，让他牺牲了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而牺牲。信徒可以享受这饶恕是以基督的血和神的公义为代价的，这个代价是高昂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耶稣基督的血为我们流，这个代价是高昂的，所以我们可以来喜乐。这也同样的给这些不信的人来带来一个信息，他的代价是高的。神的公义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上这一刻得到了完全。我们的罪被耶稣基督的血给代赎了。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有其他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他的子民钉十字架，这个代价是高的。为了让神不再对这些罪人而有愤怒，为了让神可以和这些罪人有相交。第二点，神的饶恕是有条件的。我们知道神的饶恕不是不加选择的，他这个是有条件的。 约翰一书一章九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洁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我们来认罪悔改，这就是条件。如果我们不来悔改，我们不来寻求神的饶恕，我们不来饶恕，我们不来悔改自己，神是不会来饶恕我们的，因为神不会饶恕罪人。所以神的饶恕是有条件的，那些来认自己罪的人就会得到神的怜悯恩慈。所以我们要来悔改，要来认罪。神不会来饶恕那些拒绝悔改的人。如果神能无条件的回饶恕人，那世上所有人都会被拯救。但是经上不是这样说的，经上十分清楚的记着，那些悔改的人将会被饶恕。神是不会饶恕那些罪人。所以我们知道神的饶恕是有条件的。第三点，神的饶恕是一个承诺。这个承诺体现在称义的交易上。当神来使一个罪人称义的时候，那神就已经把这个罪人的身上的罪全部洗净。耶稣基督已经拿走了他身上所有的罪，已经为他承担了一切。一个罪人因着信而称义，在耶稣基督里，他通过耶稣的牺牲，所以神通过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承诺，让我们知道罪人就变成了洁净的人了，那些有罪的变成无罪的。称义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活在罪中，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不活在祭，不继续活在罪中。神在称义的这个过程中承诺我们，我们的罪不再有了，耶稣基督洁净了我们，我们现在是穿戴耶稣基督。第四点，神的饶恕是有疗效的，它是一个有疗效的东西，它可以让罪人和他和好。上帝的饶恕永远都是让罪人和他和好，可以让罪人可以与他有相交，不仅仅只是简单的来饶恕他的罪，也不仅仅只是来为了证明他是对的，他是正确的。但是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他和人罪人之间的和好，两个不对立方变成了一个，让他们有相交。所以哥林多后书二章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到二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饶恕是对一个破坏的关系之间的重新建立，和好这破坏的关系，让我们这些罪人可以来与神有和好，有相交。 所以神的饶恕是有疗效的。你们看到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他想找起来，他想躲起来，但是神来找到他，神给他衣服穿上，他把皮衣铺在亚当身上来饶恕他。这就指代着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来洗净我们的罪，这就是上帝做的事情，他医治我们，来让我们这个关系和好。但是第五点，我们也要知道神的饶恕也是有后果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点误解，我们说神饶恕了我们，神就会把我们所有的后果给清除了，这并不是这样子。有的时候可能会是这样，但不是全是这样。虽然我们的罪已经被神拿走了，虽然我们已经和好了，但是不代表着我们没有不能不会承担这个后果，我们还是有这样的后果，我们还是会有罪的后果来承担。让我们来知道这个罪是多么大的严重。所以神不会来去除我中的记忆，不会把我这个记忆给去除掉，不会，他会让我知道以前我犯过什么罪，让我们知道罪的后果。有的时候罪的后果是很小的，有的时候是很大的，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记忆是十分的记忆犹新的，但是有的时候是模糊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会有这个罪的后果的承担，但是这不是惩罚性的，神通过这个是要让我们来警醒，来管教我们，而不是来惩罚我们，是神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来更加的可以来对罪来抗争。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十一节，他告诉我们这些罪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来敬拜神，让我们来管教我们，让我们更加来荣耀神，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更加的可以长成耶稣基督的样式，为了他的荣耀，所以我们可以来更加接近那神的美好的形象。我们来想一想大卫，神饶恕了大卫，但是这不表明大卫没有什么后果。大卫确实要承担自己的后果，他失去了第一个投生的孩子，所以大卫他自己也说，他自己知道所有后面的一切都是因为他的罪的后果。他知道这一后果，所以他可以来教导别人，在诗篇里面来说出来。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是有后果的，是为了让我们警醒，来教导我们。所以我们要怎么来运用这个饶恕呢？我们怎么样使用出来这神的神圣的饶恕呢？ 我要来在这里用一下 Chris Brown 在这里他给这个的定义是什么。在他的一本书上叫 Unpacking Forgiveness 打开的饶恕中间，他这样说，被冒犯者承认宽宏大量的宽恕悔过者，免除其道德的责任，并与此人和解，尽管并非所有的后果都会消除。他这里说，尽管并非所有的后果都会消除。让我再来读一遍，饶恕是什么？饶恕是被冒犯者承诺可以宽宏大量的饶恕悔过者，免除他的道德责任，并与此人和解，尽管并非所有的后果都会消除。这所有的因素都是与神的模式，神饶恕的模式是相近的。所以既神的儿子，神来饶恕我们是代价高昂的，所以同样的，我们也是，我们的代价也是高昂的。所以我们可以在四章三十一节可以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人类的宽恕是放弃对那些给我们所做错事的报复或者一种复仇，即使是最可怕的行为也会击中我们的性格和存在的核心。让我们来知道，我们不要来有这样的一颗心，有这样苦毒的心，要来复仇，要来报仇。饶恕的代价是高昂的，因为它扼杀了我们的骄傲和对正义的迫切渴望。我们不说 不能说这个对正义的渴望是错误的，但是这个饶恕和公义是在一起的，他们是相互交错的，他们俩是一起做工的。饶恕是在公义之上的，公义也是在饶恕之上的。上帝的饶恕是在公义之上的，所以我们的饶恕也应该在公义之上。所以这不表明这个公义是在我们自己的手上，这不意味着正义掌握在我们手中，或是出于报复或者痛苦的感觉。饶恕是让我们心里不要有这苦毒，不要有这种想报复心，让我们变得温和，这是十分困难的，但是我们必须要这样做的。我们的饶恕也是代价高昂的，我们需要来谦卑自己。还记得耶稣怎么说吗？他说我们要像这孩子一样，要来谦卑自己，要来降卑自己，来饶恕别人。如果上帝的饶恕是有条件的，所以我们不停的饶恕也是会有一个条件的。这就是这个定义的含义，被冒犯的人承诺宽宏大量的原谅悔改的人，不停的宽恕不停的饶恕必须取决于这个犯罪者得罪你的人的悔改。 但即使是这样，如果那个得罪你的人没有悔改，他在没有悔改的情况下，但作为信徒，我们必须培养一种准备和意愿来饶恕。这个在马太福音18:35十分清晰地讲到了，宽容就如同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宽恕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做温和的人，这是十分具有挑战的。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些被冒犯的人要来处理这心中的苦毒，这气愤，所以我们要来准备好来饶恕别人，即使对方还没有来悔改，我们要有这样的意愿，要有这样的心来饶恕别人。我们要能马上的来饶恕别人，在心里有这样的意愿。我们来想一想，我们要让这个饶恕在他别人悔改之前就已经有了，在我们心中已经有这样的预备了。所以说这饶恕就会有不停的饶恕，当悔改来到的时候，当对方悔改的时候，我们可以不断的来饶恕。就像我们之前说到一样，饶恕不停的饶恕就像70个妻子，我们要来饶恕你。所以我们如果这样做了，我们就会来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接近神的饶恕这样的模式。神是怎么说的？他说要饶恕你70个妻子，所以我们要来培养自己内心，即使在悔改没有来到之前，我们来预备这样的心要去饶恕。我确信我们可以，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心。我们也同样为那些人要祷告，为那些得罪你的人，为那些预备好可能要来悔改的人祷告。所以神的饶恕是一个承诺，我们也是。如果神通过他的饶恕是在他的公义之上，在他儿子救赎钉十字架之上，所以我们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的饶恕是一个承诺，所以当我们预备了这样的心可以来饶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不停的不断的来扩展我们这个饶恕。我们对宽容的承诺控制着我们的感情，而不是反过来，我们的感情来决定我们是否来宽容别人。但是我们的饶恕来控制了所有我们的感情，不是倒过来的。如果我们被自己的感情控制，那么永远不可能来饶恕别人，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来到神面前来接近他神给我们的神圣的饶恕。我们要来追求圣洁，要来追求神的样式，我们要来追求变成基督的样式。他说一切苦毒、恼怒、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不仅仅是我们的，不能是我们的内心的感觉，而是这是一个上帝告诉我们的承诺，因为上帝这样的饶恕我们。虽然这是难的， 这是一个福音的，这是一个福音的责任。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来预备好自己的心，要来意愿的饶恕别人，然后我们来要不停的饶恕，要来扩展这个饶恕，让这个饶恕可以来控制我们的情绪。不管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心里面有难受，但是神告诉我们要来饶恕。对那些来悔改的人，来到你这里来悔改的人，我们要来有意愿来饶恕别人。我们必须来牢牢的紧绑着这一条，这个承诺。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不停的饶恕别人，我们要不停的饶恕。我对饶恕的这个承诺是来控制我的情绪的。如果神的饶恕，他的目的是来和解，那我对于我们来说也是这样，我们的目的也是要来和解。是否和解总是能在两方中间发生呢？不，不总是这样子。但是宽容不应该在追求和解的过程中单独的发生。我们不是来追求，但是这确实是可能的后面的发生的一个结果。如果我们有的时候可以看到，哦，你看别人都可以和解，那我们可能有什么，不管有什么事情都说我们，哦，我们可以简简单单和解。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宽容是承认，宽容大量的饶恕悔过的人，免除道德责任，与那人和解，那么和解应该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虽然这时候很多时候很难，并且有的时候不可能达到，因为这和解要来看各种各样的情况近况。有的时候和解会很快的发生，就像比如说，如果家长对孩子很气愤的管教孩子，这是后面家长到孩子面前说，你能来饶恕我吗，孩子，你能来饶恕我吗，对于我刚刚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和解是很快可以发生的。但是有的时候他的情况是十分的严重，这个和解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会一个很长的时间，他需要是一个过程，因为他这个错误可能很大。但是福音的大能让我们有什么，有这样的盼望，有的时候中间的信任会没有，因为罪。但是神让罪人和他和好，所以我们要一直知道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即使在很糟糕的境遇里面，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很慢很慢的来建立这样的信任，来建立这样的关系，但是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在耶稣基督里， 虽然有时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在这里面很难受，但是神告诉我们，我们要不断的来建立这样的信任，要不断的来和解，要来重新建立这个关系。我们要来这第五点，想说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就是罪带来后果，让我们的和解变得很困难，但是和解必须要作为我们最终的目标。神的宽恕不一定能去除我们的所有的后果，他会给我们带来后果。所以说我们也是，当我们有这样子得罪人或者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中间也会有这样的后果。因为我们知道罪的后果是很严重的，罪是有后果的。虽然即使我们被饶恕了，我们饶恕了别人，但是中间罪是有后果的。有的时候这个后果是很小的，有的时候是很大的。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说，就先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兄弟和好，这是对于那些相对较小人际冲突紧急的宽容，是必须是默认的。那些很小的冲突，我们必须马上的和解，马上的宽容。所以我们也要追求公义，在其他案子里面，我们有时候必须要承担这个罪。有的时候比如说像一些虐待的案子，当虐待发生的时候，他肯定有很长的时间让他禁止他来访问，禁止他来与这个受害人有这样接触，这就是他的后果，他的代价。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九节也这样讲，这是罪带来的后果，但是追求公义不应该带着复仇或者痛苦的精神，而是应该透过上帝完美的公义，所以不管是不是饶恕正在发生，是否和解正在被在路上，但我们要知道会有这样的罪带来的后果，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会有要承担罪的后果，这是十分真实的。我们讲后面之前先来唱诗篇颂扬三百六十五篇。我们怎么能来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呢？有些是活在那些虐待的案例中，有些是很创伤性的案例上。第一点，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的，我们要来有这样的心，来意愿的，愿意的来饶恕。但是同样的，我们要来帮助对方，对帮助的对方来有这样的虐待倾向的，让他们来悔改， 让对方来向你承诺一些东西。这永远不是一个借口来虐待另一方，不管是怎样的虐待。我上个星期收到了很多问题，集中在非常困难的案例上，一些是很创伤性的案例，所以在这些例子上如何来实现这个救赎，这个饶恕呢？所以我来讲两个，我们首先我们来意愿来饶恕。我在这里要来讲两个例子，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例子来知道这个神的饶恕是怎么来运用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要来知道我们所有的那些例子都是不同的，有很多 不同的例子，但是今天早晨我来分享这个例子是为了要告诉大家是怎样的来运用这个神的饶恕。有个年长的家庭成员，他虐待了一对年轻夫妇的孩子。当他发现的时候，他承认了这一点，并且他被到监狱里面去，并且在教会的面前有这样的认罪悔改。但是那对年轻夫妇仍旧不饶恕他，因为他觉得他并没有真正的悔改。所以我们应该在这种案子上怎么样子呢？这是否意味着冒犯者得到了全权委托，因为他在正确的框中勾选了宽恕呢？或者说这对年轻夫妇做的是错的呢？因为他没有来饶恕他呢？来饶恕在这个案子里中看上去是十分困难的。当你觉得困难的时候，我知道那就是因为你正在为他而斗争，在为是否要饶恕他而斗争。这就是你的心自己的抗争。所以我来问一些问题，让我们来想一下这个情况，我们应该如何来挑战这个情况。第一个我们要来问的是，什么是圣经的原则呢？让我们以大卫为例，当他遇到先知拿单的时候，他需要有人来面对他的罪。有的时候一个人会承认他自己的罪，但也有一些时候一个人需要在承认和悔改之前面对这些。他们悔改的环境不应该使人怀疑他们悔改的真实性。我们不能来怀疑那些来悔改我们来向我们来悔改的人，我们不能来质疑他是否他来这里来向我悔改是真实的，是真心诚意的。因为后面我们会来看到他悔改的果效，悔改的果子 将显示他们悔改的诚意。所以我们很难来测量他是否是真正的悔改，我们很难来测量他饶恕的一些他的动机是什么，但是我们会可以通过他悔改的果子果效来显示他们到底是否悔改的诚意，是否真正的悔改。质疑一个人的忏悔是否真诚是一个真实的问题，被冒犯的一方经常面临这个问题，因为他们面临着深深的伤害和痛苦，但是我们要站在真理上来帮助他们度过这个难关。我们知道饶恕是有条件的，必须是要站在悔改的前提下，但是对于那些可能没有真正的想要来向你悔改的人，我们作为信徒还是要来这意愿，在心里面有意愿要来饶恕别人。这个神的饶恕模式让我们知道，提醒我们，我们在我们心里我们要有这意愿饶恕他。你心中有这样的意愿来饶恕他了吗？那公益的做公益的工作是什么样子呢？如果那个公正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公平，我们还要继续饶恕吗？一些罪犯没有得到相应的惩罚，有一个叫雷切尔的在哈佛大学真理论坛上的演出中提出了一个十分有用的原则，他这样说：上帝的公义标准着意味着上帝的公义是完美的，它是一个不随人的意见而动的不变的标准，它比我们更了解罪的邪恶，因为它了解罪，所以它关心那些被得罪的人，甚至在那些看上去公义被削弱的例子上。神的公义是不变的，他会来关心那些，他会来真正的公义，因为他痛恨罪，因为他痛恨罪，因为他爱他的子民，公义将会被彰显。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陈词滥调，而是让我们安息在上帝完美的爱和公义中，因为神是完美的，神是公义的，所以让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在神里面有这样的盼望。所以我们要来寻求神的公义，寻求神这美好的盼望。我们要来有这样的心，要来不停的不断的来饶恕，我们要有这样的心。如果没有这饶恕的意愿，那么我们对公义的渴望将建立在痛苦和复仇的渴望之上。所以我们不能被我们内心的苦毒给控制。因为我们知道神是那完美的审判官，他把公义已经彰显了，他会来审判一切。所以当我们遇到很困难的处境的时候，我们要来想到神他的公义。 在公义得到伸张的情况下，尽管公义可能看上去被削弱，但我们要依然相信上帝真正完美的公义。所以有，但是和好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是否要来追求和好呢？即使是一个十分难的例子，十分创伤性的例子，我们是否要来和好呢？这确实是要取决于对方的悔改，他的悔悟，悔改的果子，以及双方面为和解而努力的意愿，并且这要取决于时间。和解在那种很困难的例子里面将会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这个和解的程度与犯罪他的虐待的行为的后果密切相关。我们要怎么样来这样和解呢？在这样的虐待的案件中，往往会产生必要的后果，受害者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如何才能做到最好呢？可能通过完全不接触，或通过与在场家庭成员有限的接触，或分居一段时间，直到有悔改的迹象，和解才能达到可以恢复婚姻的程度。在教会的境况中，这也意味着即使被冒犯的一方请求宽容并已经被给予了宽容，但也会对这样一个人的行为有所限制。像这样的案件的结果不是报复性的，而是惩戒性的，提醒我们神正在揭露我们的罪，神正在管教我们。我知道这个例子不能给你们所有的答案，但是我会祷告，让我们来挑战这样的饶恕，即使在很难的处境中，我们要来挑战自己，我们仍然是被呼召，被神呼召来饶恕别人，来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子，来知道神是如何饶恕我们，我们要怎么样运用出神的饶恕的模式，怎么样饶恕别人。有的时候我们很难开口，但是这是十分美好的，如果我们可以放开心来沟通。所以不要来害怕来问问题，因为这就是问问题，这些沟通就是为了来让我们更好的与神相交，与神亲近。神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的处境，神知道我们现在可能真的是在痛苦之中，虽然我们知道这个饶恕在我们心中很难被做出来，但是我们要知道神他的公义，神在帮助我们，神让我们要饶恕，因为神饶恕了我们，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饶恕了我们，所以同样的我们要效仿耶稣基督，要来饶恕别人。我们最后的小册子里后面有一个关于饶恕的章节，大家可以看。饶恕的恩典是我们随时随地准备应用的，即使我们要每天背起十字架，也要带着基督的充分性。所以我们有三点可以来帮助我们：第一，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饶恕不是简简单单的，它是有代价的，所以我们要饶恕别人，就像耶稣基督饶恕了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了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代价是高昂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来追随他的脚踪， 第二点，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力量。我们要知道我们找力量是从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知道他是他的恩典足够我们用，我们只有牢牢地依靠他。第三点，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要紧紧地跟随他的意愿，来活出他的意愿，而不是活出我们自己的意愿。我们的想法是十分真实的，但是他不能来控制我们，他们不能来控制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要来时时刻刻的来提醒自己，对于 信徒，我们要来知道，我们要来有这样的心来悔改饶恕。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主，我们的榜样。我们要来在内心培养一种宽容的精神。我们提醒自己，阿们。